对，开始了。
现在已经开始了，是吧？大家平安。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稍微提一下，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季，其实是两季。从四月开始要一直到九月底，所以一共是用了两个 quarter， 两季。我们读中马田的讲道集 ，Martin Lloyd Jones 的《Spiritual Depression》。Paul 有没有印象 ？Spiritual Depression， 属灵性低潮，灵性低潮。啊 ，Martin Lloyd Jones， 他是在1954年。1954年的上半年度啊，还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讲了20多堂的道，我们把它整理，那个不是我们把它整理，我们用过来作为我们的主日学的教材啊。今天是进入第三课，第三课所谈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马可福音第八章22到26。这一桩神迹，所以我们把同样一段呢，我们再来读一下，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在伯赛大所碰上的一桩事情。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第22节到26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所以这是很单纯的一桩神迹啊。那我们中马田他用这一桩神迹，他要来谈第三讲，他的第三讲到底灵性低潮啊，我们可以从这个神迹里面，我们可以怎么看出来？看出他的这个缘由征兆，也谈论到我们如何来面对，来解决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法啊。这个灵性的低潮其实也属于一种信仰上面的一种软弱，信仰上面的一种这种病态啊，这个会产生有许多不同的情况的。我们这里稍微提一下，这像好像复习一样啊。主耶稣所行的这桩神迹呢，其实就是机会教育啊，它里面一定有它的意思在里面啊。主耶稣所做的，主耶稣所讲的，其实啊，都是属于这种啊，并不是突发偶然的啊。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回顾说，主耶稣吩咐门徒搭了船到那边去，到湖的那边去，去了格拉森，感觉上啊，好像就是白跑了一趟啊，还折腾了大半夜啊，但是绝没有任何一桩是突然偶发的啊。就着门徒们的经历呢，突然起了暴风啊，大风大浪，好像要把他们吞噬掉，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偶发的，一个突然的，一个随机的。但是就着主在的，没有任何一件是属于这个突发随机的事情。那么就这个神迹来讲呢，医治好这个瞎子的神迹也不止一次，好多次了每一卷福音书里面都提到的有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主所行的，它的细节好像截然不同于其他这几桩神迹呢？这都是我们等会我们可以来谈的啊。那我们先看一个读经的方法，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用问答的方式我们来谈。这里面要提的呢，这我认为这个虽然不是这一课的主题啊，这一课的主题是谈灵性低潮的问题啊， 但是这一个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捡到宝石的啊。你有的时候你要去打一头鹿，那不一定你就一定打到鹿啊，啊，你很可能打到其他你想要这个没原先没有规划的，你会打得到的哈、啊。这个就像是这样子，你要捡很漂亮的这个鹅卵石，捡了半天，可能你捡到了是其他的一些别的那个石头了哈、啊，也很值得这个保存的。所以哦，对不起，我这个我按错了啊，这个读经的方法。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gemstone， 一个宝石，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界。以后读经，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他所做的每一桩事情呢，其实都有他的含义，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所行的神迹，就是如同一则比喻一样。那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他都基本上都有一个很他的主要的宗旨，要把那个主要的把它抓住了、啊、所以他不是什么轻率之举，他乃是要有里面有这个深意，蕴含着的深意、啊、那么与讲道相似，要所以是圣旨行、圣旨讲，记录在圣经里，是圣道的一部分，供历世历代的圣徒来学习，来得到帮助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这个里面的两个过程呢啊，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大家如果你自己读这一段啊，你已经读过了，可能也会去想，为什么主耶稣他好像分的阶段来，他讲一句话就可以了，事情就做好了。甚至都不要亲临现场，我们之前上一季的主日学也读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是不是讲到有一个百夫长来求耶稣，因为他的仆人生病，他很喜欢的，他很关心的一个仆人生病了，所以主耶稣说好，那我就跟你一起下去，他就说哦，不敢当，因为他自己也做官，他知道、啊、他吩咐就有人去好好把他所吩咐给的命令把他做好，所以根本都不需要自己主耶稣到那个地方，到病人的跟前，他都已经可以医好了，一句话啊。另外呢，好像那个大臣也是这个跋涉了，从跑了很长的一段路跑来求耶稣，因为他的儿子生病了，那个主耶稣说你回去吧啊，你的儿子已经好了。等到他回去，半路上他的仆人碰到他了，一问起什么时候好的，就是主耶稣讲说你平平安安回去，你放心的回去吧啊。那就在那个时候，所以事实上主耶稣行神迹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就是他凭他的这个命令的吩咐就可以了啊。那为什么这一桩神迹啊，它是分段来的，到底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大家有没有想过？我请大家想想看，有没有人要分享啊？我们要把前两次呢，我们几乎都把所有的时间给用光了，所以我这次、啊、痛改前非，我要尽量缩短，我要尽量缩短呢，让大家有机会也一起参与在里面啊。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好像主耶稣这一次啊，他用了这个不同的？好像刻意用了不同的这种进度，用了不同的这种程序，还吐了唾沫，抹了眼睛，按手在他身上，然后来问说你看得见吗？你看见了没有？之后再来啊，到底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有没有想过？那读的中马田的这个讲章之后啊，因为他也提到了为什么啊，说他从他的体会里面他来看，就他把这个看成是用引用来啊，他引用来中马田引用来，哎，我又按到那个了， 周马田引用来比喻呢基督徒的灵性光景啊，他们到了信，因为他用这个瞎子被医好的这个过程阶段呢，就是他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说他看得见吗？他好像又看得不是很清楚，模模糊糊的。你说他看不见吗？他隐隐约约他还能够说得出他看到人啊，不过呢像个树木一样啊，在那边活动走来走去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很不容易。那么他就是用这个东西来譬喻呢，往往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你说我们信主了吗？我们说我们信主了，但是能够以主为乐吗？啊，说好像也没有太很明显的啊，同时又有对自己又有很多的不满。那么你说他参与服事吗？他也参与服事，但是又是属于一种比较不冷不热型的等等啊。那也有呢，就是他说他有信仰，我们说我们有信仰啊。所以叫我们跟像享受世俗的那种宴乐呢，我们又觉得好像这个没有这个兴头啊，就是你会感觉到呢有点为难啊。你叫我们去享受那种世俗的宴乐那种之类的这种啊，一般的人所喜欢的活动，我们也会感觉到有点不自在的啊，因为我们想我们是信主的人。但是呢又有的时候啊，往往又很难下定决心完全离开世俗的享乐啊。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人，不要说圣经，我们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念头，常常会这样子的啊。真正要像一般的人那种去狂欢，你知道，我们又觉得不好啊，我们自己觉得说跟我的身份好像这个不搭调了啊。但是你说那么你真的是完完全全把世界摆在背后，十字架摆在前面，你又感觉到有点儿这个不大情愿的，又有点儿好像没有办法完全割舍的啊。这个有点像索多玛，住在索多玛的罗德啊。周马田没有提到罗德了，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联想。因为罗德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住在索多玛，但是他也感觉到索多玛里面了，他也不是完完全全跟索多玛的里面的居民啊是一样的调调儿的没有啊。而且他晚上啊，他很可能就是因为像我这边所讲的，所以呢他没有留在城里，他没有留在夜店里面，他是跑到城门口坐在那边，他才会碰到那两位使者过来。这个有人是这样来揣测，就是罗德呢，你就要叫他搬离开索多玛，他又舍不得那边的方便、那边的繁荣、那边的进步啊，那边的这种你知道生活上面要有什么应有尽有啊，像以前一样住在帐篷里面去牧羊去那个，他又觉得舍不下。但是你要叫他完完全全每天的生活就跟着一般的索多玛的居民一模一样的话，他也感觉到格格不入。所以呢他就干脆他就坐在城门口，他没有在那个夜店里面，没有在最繁华的酒吧夜总会那种里面啊过。所以说有人是做这样一个解释，我觉得也好像也蛮贴切的啊，就像这样子。那周马田他就是利用这个比喻呢，他来讲我们很多我们所看到包括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啊我们也会欣赏登山宝训的内容，同意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盼望。不过呢，往往我们又不能够真正走到头，就是停在有点半路。怎么讲？我们也承认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盼望，不过我们把它当成是人类诸多盼望之一，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有点儿和稀泥的那种啊，这个。不是真正抓到绝对的这个信仰啊，常常会这样子的。那现在来问问题出在哪里？到底这个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周马天他提出来了三点，他说有三方面呢，这个可能出问题了。第一方面就是对基要的信仰要义一知半解。 譬如说基督耶稣基督的死复活，他的赎罪，譬如说重生的要求，我们必须要 born again、you must be born again， 你一定要重生，从上头生，要被这个圣灵所生，这个呢我们听过吗？听过。知道吗？知道一些，但是不彻底。所以这个是属于啊，我们在悟性在思想层面的问题，对真理的了解不清楚，对真理的了解不透彻，那这个往往就会带来我们在信仰上面会有这种所谓的手属两端。手属两端的意思就是这边也大概也想试看看，那边也想试看，这边也好像也愿意啊，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要表达，这是有些这个关系牵连住这样子啊，那种不能够很决断的啊，往往会有这样的问题的。这是第一方面，这是属于 mind 的方面，属于我们的悟性，属于我们的理解的能力方面的问题啊。周马田他在这边有意啊，是用这三方面，一个呢是这个。我们的悟性方面，另外一个呢是从我们的感性方面，这是从我们的感性方面，是属于感情层面的问题。我们在信仰上面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缺乏热忱与热忱。我不晓得这两个热忱有没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可能要请教苏珠。一个是热忱，另外一个是这个热忱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个 passion， 那感情上面呢，你不能够好像 wholeheartedly 过来呢，那么你就会常常就会容易摇摆不定啊，这个可能会冷淡啊，这种之类的，这属于比较属于感情上面，在心思上面呢不专一，在用情不专啊，心思上面，所以没有办法活出以主为乐的生活啊，在。我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一课呢，周马田他就会专讲这三个的标题 ，mind， 还有呢我们的这种 passion， 我们的这种感情 emotion，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will， 我们的意志啊，他有意呢在这里先好像铺陈了有一些预告一样。那么另外第三点呢，他就从三方面来谈，第三点呢就是在意志上面呢三心二意。啊，知道要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但是又没有办法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在意志上面不集中，在意志上面有点软弱，就容易妥协，就容易打折扣，啊，这是这个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从周马田在那个时候，你看都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了啊，将近七十年前的。1954年嘛，啊，1954年，60多年的那个的时间，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提到了，说他在他的接触的很多信徒当中、会友当中，他就注意到灵性低潮的现象非常的普遍。就换句话讲，我们不能够漠视，我们不能够认为说我们基督徒啊，好像。这个羞于启齿谈这一类的问题，啊，我们应该很正面的来面对它，来找到它的真正的原因，也能够提出帮助挽回重新建立起来的建造起来的这个步骤跟这个途径，所以他特别提到这几方面啊，问题出在这几方面。等会要请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啊。那好，那么他就讲啊。说到底呢，他提出了那三个这个缘由了，那么这里面这三个缘由里面呢，就会产生出一些真正的拦阻，就是说把我们往后拉的那种力量了。我们应当往前，应当一直不断的，好像这个步步就要这个好像那个什么，登上高原了，属灵的高峰了。我们应该是这样爬的，人往高处爬。但是呢，这些问题啊。就像是一个拽着我们的力量一样，把我们牵引住啊，把我们缠累住，把我们往后拉了。那么这里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拦阻啊，拦阻人看不清楚。这个他用这个 神迹嘛，他用这个神迹来譬喻，就好像这个瞎子经过了第一个阶段呢，他看吗？看得见，但是看得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我们呢，信吗？我们说我们信，但是我们信的又不到头，不到家，又信的没有完完全全能够掌握住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啊，真正的改变更新带给我们的力量啊，带给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就会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所以他从四方面他来看，他从四方面来看，男主人看不清楚到底出了哪方面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啊，是倾向于把信仰模糊化啊，这是我自己的加进来的我的那个体会，因为他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以这个我们华人的传统来讲，我们华人传统喜欢讲什么？喜欢讲道家的，喜欢讲佛家的，尤其是喜欢讲禅宗这方面，就是喜欢用一两句话啊，模棱两可。这个人听了，他会有这个念头、这个想法、这个感动；那个人听了，他可能会想到完完全全另外一种讲法的。啊，你知道我们听过像这样的故事，说棋子在动，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你看棋子在动。”别人讲乱讲，不是棋子动，是风动，风吹了动，所以棋子在飘动。第三个人讲说：“你也乱讲，其实是你心动，你自己心动，所以你看出去什么都在动。”哈，这个讲的都很有意思啊！每个人听的都有不同的去这个解释，不同的体会啊。有很多人就以这个作为他们的这种好像顿悟啊，这种之类，这种就是禅宗化的这种信仰。基督徒当中，现代人当中也有些人会这样子啊。古代的读书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有。中国宋朝明朝的那些读书人讲究那个新的儒家思想呢，讲的那个宋明理学啊，就是掺杂了禅宗的这种观念，把孔孟的思想加上这个讲起来，就讲得很玄妙，讲得很有意思，讲得也让人很向往。但是呢，我觉得都有点儿这个好像漂浮啊，你不知道他真正他到底要他想要讲些什么啊，就是讲出来了。我曾经读过现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就批评宋明理学的那些大学问家都喜欢讲门面话，他说啊，都喜欢讲大话，都喜欢讲门面话，讲的为万世开太平啊，为生民立心，为百姓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什么哇，讲的你看这些话语都可以成为门帘了，就那个这个或者你的座右铭可以写在你的身上，可以写在你的书本的边上，然后一看都很好像振奋一个人的心，但是啊，都像是一个门面话，都像一个很大的口气，很大的话，这个理想很高远的话，很不容易真正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做。我自己的感受可能是这样子啊，就是往往我们会把基督徒会把信仰模糊化啊，变成是什么？变成就是他不要去求圣洁。他不要去讲的那么好像这个截然决断的这种啊，你说上帝的主权哪里这样子？我们人不是也有自由意志吗？我也可以凭着我自己的选择，上帝也一样容许了啊，他造我们给我们自由，尊重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就这样子在这种里面啊打滚啊，搅来搅去啊，弄得含混不清啊，所以往往我们会把我们的主权拿出来要跟上帝的主权来对抗，而且还讲得振振有词。这就像改教之初的一位当时的一位学者啊，这个 Erasmus， 他就写了一本书《The Free Will》，他就写这个，他认为 Free Will 人是要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马丁路德看了，他就说：“哇，这么多人反对我，但是都没有达到要点。”他说：“这个学者， 是真正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所以他马上他写了一本书《The Bondage of Will》，意志的捆绑。他认为那个学者所讲的不对，不能够来抬举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我们的意志其实是玷污的。我们的意志啊，有没有意志？有意志，但是我们的意志没有办法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的啊。我举这个例子。就像这边所讲的，往往我们把信仰给模糊了、掺和了，啊，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会拦住我们、产生让我们看不清楚的那个原因之一，啊。第二个呢，是没有完全接受圣经的教训，从未完全接受圣经的教训，啊。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是有罪性的，人犯了罪，需要有救赎或什么事。需要重生，耶稣基督的死什么？那很多人信呢，就在这边打折扣啊，好像我们讲说，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你要真跟人分享来谈这个东西，好像我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学生，他回我的 message 说他走了。He walk up and walk away， 啊，因为他不认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很多人就是信仰，他不会完完全全接受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啊。那祖马田他也特别强调的是什么 ？Doctrine。我们有的时候觉得 doctrine 呢太硬邦邦 ，doctrine 有点儿啊，好像我们信。感受这个温暖，感受耶稣基督的爱，啊，弟兄姐妹之间的关怀，不就很好了吗？还要去，一定要去这个教这个要理问答，啊，我们要信仰告白什么之类的等等的啊，这个 doctrine 好像是过时的东西了。其实，在改革中里面，我们很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要义，我们的信仰的那个。这整个的基础跟那个架构那个支柱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么另外呢他也提到第四点，然后他这边分四方面来看，我这都是很简略的提过了哈，我没有很详细的讲，因为我盼望能够把时间省下来，我可以给大家就着这里面的议题来发挥来分享了。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按部就班照着正确的顺序来学习圣经上的要义啊，往往我们呢，这个学的时候没有真正好好按着一个进度来，这个会造成问题的啊。这个越是初学者，越是喜欢跳到上面去，因为他想要先看一看那个堂奥是什么。哎，我们才刚刚进门，我们就很想知道。里面的堂奥是什么？要这个叫什么？叫入室嘛？登堂入室，就很像是这样子。眼高手低，有时候也会带来这个问题了啊。没有按部就班，这个基础没有学好了，我们就想要去谈别的东西了。就像他上一次他提到了，他上一课他就提到说，很多信主的会有这一类灵性低潮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总想到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做，因为他们认为我要行得正，我要行得好，我要去行讨主喜悦的事情，这是跟我的追求圣洁有关。那的的确确跟我们的圣洁有关，但是如果你不了解因信称义的恩典，马上就进入到这个含混了，没有弄清楚就直接进入到要凭着自己的行为来，那个时候你就会面临到这个问题了。有这个念头，但是行不见得你就能够行得出来，所以常常就会停留在那种地步，认为说等我做好了，等我改善我自己了啊，那个时候我再来信，那个时候我再来参与侍奉啊，等等啊，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了，出了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解决之道，解决的方法啊。他提了两点，这两点呢，也都跟这个神迹有关的。 他说第一个呢，要诚实面对自己的现况，据实来回复救主的提问，不要过或不及，也不要一厢情愿式的一种盲信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主耶稣问这个第一个阶段完成了之后的那个瞎子说，你看见什么了？主耶稣问你看见什么了。如果他呢没有据实回答，没有诚实的面对自己，他就讲，哦，好，谢谢你，我看得见了，我已经看得见了。其实呢，他很诚实的讲，他抬头一看，看到人，他就老老实实的说，我看见人了。但是呢，他们像树木，还并且行走，就是把他真实的情况好好的来，据实的来回答主所提出来的问题。所以这是中马田他在他的讲章里面他特别提到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那么在主的面前呢，也要完全的顺服。他这里提到说，在主的面前完全的顺服，这里面的他的意思是说，就像这个瞎子一样呢，他愿意啊，我不晓得怎么再把它调回来啊，这里啊。好像这里瞎子一样，完全顺服主所行的步骤。他没有来就来怨，为什么一次不一次就搞定了哈？不一次做完了，还这么拖拖拉拉，还中间还要给我来个考试一样，那他就是很愿意顺从，让照着主所来的。换句话说，主两次按手在他身上，一次按在他身上，没有告诉我们他按在什么地方。第二次特别的提，他就按手在他的眼睛上啊。不管怎么样，这就是主的手按在他身上按手啊。这个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我们要有这两方面的啊，要有这两方面的这个诚实的面对自己。其实诚实的面对自己，他在第一课里面他也已经提到了。他在第一课里面呢，他提到了什么？他是用诗篇四十二篇啊，大家记得，就我的心呢，为什么在我里面这个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啊，他说我们往往这个应当，所以会这个灵性低潮，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真诚的面对我们自己啊。那我们需要很真诚的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情况，而且呢在到主跟前的时候也是据实的啊，照着我的本相啊，也同时要顺服主啊，像这里面所提到的。好，那最后呢一些次要的观察，就是主行事他一定彻头彻尾啊，他能够做。那么灵性低潮的人也往往容易啊表现出底下的这个情况，就是不清楚自己自身的处境，不确定自己的方向，也不能够达到既定的目标。我们的灵性低潮的现象啊，如果说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啊信主也信主，但是又不太清楚自己到底自己的这个灵性的处在的什么样的状况，到底朝什么样的方向来，那都表明说可能我们必须要好好诚实的来对着我们自己来讲话。来 ，four， 第一个，来第一个，这是这个保罗弟兄啊，这个是吴宏志啊，保罗弟兄，来请。
鼓励我们多问你问题。
对呀。
就说你这个，我理解了，在圣经里面。
开始了吗？开始了吗？是不是在那个？啊，在录音。OK， 来，这是那个，
就说那个，
这也可以了吗？
你刚刚讲那个，这个说要面对自己的现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个圣经里面，那个瞎子，他讲的是说他自己看不见，然后这个东西，这个也是诚实面对自己所看见，但是人，我觉得在 在人的状况，有时候是对自己，然后你就是引到那个诗篇四十二篇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在里面烦躁？这个有时候人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状况，不倒不是说自己的那种所谓的 physical 的状况，我不能走路，我不能走路，大概很能够承认说啊，不能够走路，或者说啊，我爬现在不能像以前那么有，这容易比较容易承认。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容易承认，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说，我心里很烦，或者是说，甚至在比较敏感的一些事情上，我们就不是那么容易就说到自己的状况。比如说你刚刚讲说，对过去的事要原谅，对未来事情要盼望，对现在的事情要能够专注去做。比如说对过去的事要原谅，就是说。你说你到底对这个人有没有怨恨或者是什么？没有啊，我对他非常好，他对我很好，所以你没办法承认说自己心里的那个非常纠结的那种很难面对的，所以这个是要突破，实际上是很不容易，要面对自己的这个对某些人的一种怨恨，对某些人的一种讨厌，特别难对付，因为这个你是这越不愿意承认的事情是越需要承认，有点像这样，就是因为人不是每件事情都很容易的诚实面对，我觉得这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然后呢，
它本身就可能带来一个拦阻的一个力量啊，一个反作用力啊，
就是完全是因为自己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是说主愿意帮助。很多的状况是这样。那第二点，我觉得比较有对未来有希望的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讲的，就是像他讲说，主行事一定会彻头彻尾贯彻始终。所以呢，事实上这些话让我们觉得很难自主，或者说很难受的时候，我们倒反而要相信说，主讲这些话，如果我们反省到自己很难过或者一面镜子，主会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不能说面对自己问主为了要惩罚我们而已，让我们觉得什么都不如像，让我们自己觉得，但是事实上主是要帮助我们，所以反而是在主是也是我们的心，他要我们在承认，事实上是他要为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的再起来。因为主的，我就像你讲那个瞎子，如果说你问我，你已经知道我也不会看到你，不需要你再问了，那就没有这机会得到真的。所以从一个希望的角度上，事实上主是反而这个也跟我们改革中信仰很重要，就是主会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很难过，我们事实上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自己承认自己不足作为起点，第一步，第二步主才会帮助我们一步步往前走。这是我的一个
好，
这是问题还是一个
也是问题，也是你的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感法，一个想法啊。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是不足，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足，主会借着环境呢、它使我们能够觉悟到。那么主也他也要我们自己参与在里面，也不是在那边坐着，他等着他把我们挪移开来啊，就是。我们做不到的，他会帮我们，他也要我们一起同时来参与在里面。在这个讲章继续下去啊，中间也会有一篇讲到主的管教，用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前半段，讲到说众子，讲到私生儿子，讲到自己的儿子等等的。他说，生生的父会管教。那何况天父也会啊，这个万灵之父，他那里面也会提到就关于主的管教的。那主的管教当然是跟灵性的低潮要把我们给挽回，要使我们能够被坚固，被带回到正途等等都有关联的啊。
我可以再加一点关于希望方面
啊，可以。
因为我也是最近才听到，就是说彼得。到了最后还是不认主，三次都不认主，即使经过这个东西，然后后来耶稣复活以后跟他问了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结果他的爱是不一样的。 这是后来我知道，就是说第一个爱是说，第一次他问他爱的时候，他是用那个上帝那个无私的那个阿嘎佩，就是教会那个仁爱堂那个字，你阿嘎佩我吗？你爱我吗？那他就说 yes， 就是第二次他也是用阿嘎佩，但到第三次的时候，这是我听到的等等，他是说我是有爱，是用 filio， 是用这个有爱。那彼得说也是，所以这个是那个讲道的解释，他是说上帝也知道我们的局限。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也许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就是说第一个爱是第二，那为什么要问三次？就是耶稣他一直不觉得，不晓得这个是不觉得。
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啊，耶稣复活了，他。门徒们啊，彼得带了他的同伴要去打鱼，打了半天打不到，这时候突然看到岸上啊，岸上有一个人来，来这个说你们有鱼吃吗？就是他们叫他往船的右边还是什么地方打鱼。那个时候被约翰认出来，他们赶快赶回去，被彼得认出来是被约翰认出来啊，他们赶快赶回岸上。主耶稣当着众门徒的面问彼得，一连问了三次，就问了这个问题啊。这个其实就是主的挽回啊，就是重新建立彼得，他用了这个场合，你可以看出来耶稣基督是真正最有 EQ 的人，他会要挽回人，又同时要留彼得的面子，还要当着众门徒的面，等于说是用这种方式让众门徒知道彼得还是他所把他拉回来，重新建立起来，成为使徒当中的这个领袖。
为什么最后一次变成 filio
的解释？那个我认为那个用词反而还是比较这个次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那个场合啊，你那个是变成到了细节了，他单独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说主啊你是知道的啊，然后一连问了三次，那这样的话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啊，他重要的是那个场合，重要的是他当着大家的面再加上的吩咐，换句话讲是他重新呢，好像重新让他安立，重新让他 reinstate 他的 position， 让他重新知道说众门徒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接纳他了，要不然的话彼得他很难说再起来站为主来讲道，他一站起来别人的眼光就盯着你看，他马上就软了，像个泄气的皮球了，他讲不出来。所以主耶稣的行事，他的做法很顾全人的那种一种颜面，一种自尊。当然主如果是追讨起来是不管的啊，这个很不一样的，当然我们要分清那个场合来看。好，有没有啊？有，苏慧长大来。
谢谢老师。刚才你有略略提到那个罗德，还有那个城哈，叫做索多玛，就是很邪恶哈，很罪恶的城市。他这么样老远来到那边也没得选啊，然后虽然不喜欢，就在城门口，又不知道往哪里去。有时候我们处在这样尴尬的状况，我们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有时候甚至是教会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我想到这个关于环境，大环境，还有那个我们的信仰通常都要跟这个大环境来抗衡，文化抗衡，政治抗衡等等。然后还有就是从这个一开始就是灵性低潮， 的第一个圣经引用就是我的心啊，你会很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所以在这个第三个课，就是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上帝吗？你的焦点是不是上帝？你如果一直看你自己往里面看，或者是只是你的环境，看着你周围的环境给你的压力，那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所谓的灵性低潮来提升，或者是超越，或者是突破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认为环境大环境真的是很决定性很重要，特别是主耶稣拉住那个瞎子到村外去治好他，治好了告诉他你不要再进去这个城里面。我不懂巴塞大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但是这个举动很重要他可以，主耶稣可以 magic wand 就可以马上给他看见，为什么又要吐唾沫，又要按手在他的眼睛，做了很多。那还有一个举动就是拉到他到村子外面，然后叫你不要再进去，然后不要再叫他去哪里，回家。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那么很基本的就是我们的家在哪。
好，谢谢。有没有诸位有没有有任何一两点你的
来为什么
David 来
主耶稣为什么他医治的方法在这边他有用两次我想就对主耶稣对他这个人的认识呢是很深刻的，这可能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无法真正认识这个人，因为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比较的话，当主耶稣医治那个耳聋舌结的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那个高明，他是先开他的，他其实是说开了吧，是同时耳朵跟这个嘴巴是同时那个舌结是同时开的，不过在做法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好像有意无意的就是先碰他的这个耳朵，然后就是用那个好像是用那个唾沫对抹在他的那个舌头上。你想想看，如果说将这两个调转过来，你说还是一样，还是同样被医治。不过我想主了解到这个人他的需要，而且他真正的需要是必须先开了耳听主的话，然后呢才开他的口舌赞美主。所以我想这个人呢，这个瞎子呢，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说这个人可能这个瞎子会比较内向，所以呢他不像其他的可能就在路边讨饭，因为他这个是有人只是带着他来求见耶稣然后呢求主摸他所以这个人，而且主耶稣基督在医治的时候呢是把他带到那个城外可能就是他这个性格比较内向吧就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在医治他的过程当中呢也给他许多那种机会，因为我想如果说主耶稣基督不问他你看见了什么，他可能就什么都不答，他可能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其实我还是看得不清不清不楚。所以我想主耶稣基督他在问他这一句就好像说了解他的性格，然后有意无意的接着这样子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医治的方法呢，让我们看到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可能我们信了主之后觉得说怎么我看圣经一直看不到那个没有一亮光怎么罗牧师讲到这么多重要的东西宝贝都好像发掘出来，然后自己在里面好像觉得说自己很差，其实我想主耶稣基督借着这样子的这种医治方法其实要鼓励我们，我们没有的不足的可以向我们的这个主然后向他求告，主会赐给我们
好，谢谢。还有吗？还有熊元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的？
我想就人数会从到刚才讲的大环境、文化、社会的那个一些不 断的在冲击着基督徒的心，这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明明我们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立场，我是基督徒，我能够抓紧紧的圣经上的教训，可是不断的有一些社会上不同的那个文化价值一直在冲击你，说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举那个同性结婚的那个例子，在台湾这种同性结婚要合法，要立法成为合法的这种观念排山倒海而来，大家都说可以的。那么这个对非基督徒来讲无所谓，谁要去结婚是你的事，可是竟然连基督徒都会动摇，这个是让人家很担心的事情。我听到的是这个从小就是基督徒的朋友，他因为在企业的公司里面看到的那些高级的管理层，他说他们很多都是同性恋的，他们很出色，都是那种企业的那些高等管理人才。他说你不要批评他们，他们人真的很好，又聪明，人品又好，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论断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搞同性，我们应该同情。这样子的话，你从一个基督徒的口里面听到，你会觉得怎么回事？是难道是我没有这个没有这种爱心，还是随便论断人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说基督徒也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的。我们说他是好人，你怎么说这些人是什么？你可以批评吗？周马田那本书里面，他一再的提到，碰到这种有点动摇的时候，你要回到圣经。第一点，你对圣经的了解，圣经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绝对不会说可以一男可以跟个另外一个男或者是男女，没有这回事。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别的价值来代替这个？说人品好，说他聪明能干什么，可以来代替这个。所以我们不要受这些影响。我觉得基督徒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就是要当我们有点好像有点动摇、有点搞不清楚的时候，应该最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圣经上面，自信就是 understanding 那个第一个理智，在自信上面的了解，抓紧那个圣经的教义，这一点是他一再的提醒我们。他不是提到说有自信、有感情、有意志吗？
嗯。
当你糊涂到的时候，回到第一点。
好了，好，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第四课，你看那个他的书，他就提到了。就是从悟性、从感性、从意志这方面，他做一个好像一个专题的来谈这个课题。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结束，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用餐的时间。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带领我们今天主日学的课程。我们也很感谢主，让弟兄姐妹们都一起。在这个课题上面有些分享，也提醒让我们面对，让我们来思考，让我们的悟性能够充分的被更新，充分的能进入去理解去明白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有这样的动力，有这样的方向。又感谢主给我们圣言，主你自己的圣道圣经，让我们能够有所依据。更愿主也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志，向着主的心能够坚定不移。我们要感谢，我们也继续为前面的课程、前面我们的讨论分享，我们交托在恩主的手里。愿主你帮助赐福给这个主日学，这两季的主日学。我们接下来我们用餐，我们要回家的路程，我们也一样仰望。在主的恩手里面能够保守带领我们，前面这一个礼拜的日子我们都能够依靠着主，都能够学习来跟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好，谢谢大家。